杨思，不会有人因为你忍着不哭而认为你坚强，因为虚弱坚强只能让你怨气冲天，更容易崩溃。想哭就哭，至少在这一刻你是真实的。你的留言为我描述了一座孤岛，你躲在孤岛上，拒绝与外界沟通，你拒绝去表达自己，在亲人面前你压抑着泪水，害怕他们知道了会为你担心，和不友好的人发生冲突时，你多半宁可逃走也不愿证明自己，你不怎么渴望和同事们打成一片，你更想下了班就快快回家，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。你待在孤岛上有多久了呢？是从四岁开始的吗？还是从你习惯了一个人在漆黑的小屋里开始的呢？或是从你经常为尿床挨打挨骂开始的呢？担惊受怕的待在孤岛上一定很痛苦吧。而你长大了，可以离开这孤岛，你却选择留下，为什么呢？杨思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回忆一下生活中那些嘲笑你的人，他们侮辱你的话，心里那些不舒服的感觉。当这些感觉清晰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答案也会浮现上来。对，就是那个答案。你在留言里还说，你感觉很苦恼，很累，你真的不想再重复这样的生活了。我想，杨思终于受够了，也许他打算离开孤岛了。这个是你来找我的理由吗，杨思？
我其实还不确定，待在孤岛上我不用跟人发生冲突，我觉得其实挺好的。我来找你是因为我遇见了我解不开的生活难题。我的上一份工作，那个女领导非常强势，总是挑我的毛病，挖苦我，讽刺我。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在夜里做噩梦，小时候我一紧张就尿床的毛病就又复发了。后来因为怀孕我辞职了，在以后的一年中我的噩梦也渐渐少了，也没有再尿床了。现在找了份新工作，可我怎么又遇见一位强势的女上司，和上一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这一次我确实是有我的经济困难，我不能再辞职了，我必须面对。可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要离开孤岛，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太痛苦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哦，明白了，杨思。那么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吧。来吧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，调整你的身体，让它平衡。很好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把它吐出来，关注你的呼吸。是的，学会找到你的注意力，观察你此刻的情绪。很好。是悲伤还是愤怒都不重要，你可以感受到它们才是最重要的。很好。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孤岛。这儿总是这么黑吗？连个灯都没有， 这儿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
应该没有了吧。
嗯，不对，应该还有。你听，清脆凌乱的脚步声。哦，是个孩子，头发散乱着，像是从哪里逃出来的，脸上挂着泪水，满眼的惊慌，嘴巴里慌乱地自语着：
爸爸，爸爸要杀妈妈了，爸爸要杀妈妈了，姑妈，姑妈，可是姑妈家在哪里呀？
他迷路了，不知道该去哪儿，他很着急，慌乱地就地打转。
爸爸要杀妈妈了，找姑妈，找舅舅。
他终于站住了，环顾四周无边的黑暗，忽然大哭起来，无助地蹲在了地上，缩成了一团。杨思，他就蹲在你的脚前，你看到他蹲着的地面上又湿了一大片地，你知道他又小便失禁了。为他做点什么，杨思，去吧，我等你。杨思，怎么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呢？
我不知道，我害怕，我不想。
你浑身发着抖，怕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呢？
我救不了他，就像我救不了我的妈妈，也不敢为我的好朋友在老板面前声张。就像梦里我的男朋友说的，我实在太软弱了，我总是唯唯诺诺，我不想得罪任何人，我也不想被伤害，我只想躲起来，不打算去面对任何难题。
你一边说一边向后退，似乎又想逃走。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杨思，你在怕什么？
我怕，是啊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
如果你不知道在害怕什么，那么害怕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习惯。你去数一数你给我的留言里面的害怕这样的字眼，这些词已经成为了你的核心词汇，充斥在你的世界里。回想一下，从小到大你有一次勇敢的经历吗？一次就好，有吗？想一想你一直学习的事情是什么？为什么每一次遇见一个强势的人，无论他是同事还是领导，你都会自觉地滑入那个被控制的角色？想想吧，越害怕什么，是不是就越遇见什么？你很害怕自己像妈妈一样，你现在不就在重复她的人生吗？你看她的怯懦正在让眼前的这个男人更加疯狂地侵略她。房间里噼里啪啦的摔得到处都是碎片，踏过家具的废墟，一个男人正在用一把刀把一个女人逼在墙角。那个女人哭红的双眼肿得像个蜜桃，头发凌乱地扑在脸上，她拼命地想压抑住抽泣，可是身体还是停不下来的颤抖。男人在咆哮，那把刀子深深地陷入女人的皮肤里，刀口已经渗出血来。那个女人看到了你，像是看到了救星。
思思，救妈妈，快救妈妈呀！
女人发出凄厉的哭喊。男人回过脸来，轻蔑地看了你一眼，就像在看一块没用的木头。杨思，觉察你的感受。恐惧吗？忧伤吗？还是愤怒？看着这些感受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又习惯性的陷入了大脑空白，或者想逃走？没关系，觉察你的习惯性思维， 你需要清晰地知道，你心中的恐惧并不是真的。深吸一口气，找到你的注意力，很好。缓缓地把气吐出来，专注，专注地体会躲在害怕后面的东西。你可以从恐惧布置的幻境中走出来，跳出那种习惯思维，看看你真心想做什么。此刻
其实我想救他的，他很可怜，可我无力保护他，这让我内疚了很多年。
你忍不住溢出了泪水，很好，你其实很想救他，然而有一个习惯性思维挡着你，让你没办法行动。那个思维模式是什么？想一想。
我没有力量去反抗，要是反抗就会有更大的伤害，不反抗，伤害的人就会离开，或者我可以躲开伤害。
这是真的吗？问问自己，杨思，刚才到现在你完全没有任何行动，再去看看屋里在发生什么。你转过头看屋里，那个男人疯了一样举起刀准备砍向缩在墙角里的人。不，等等，那个即将被砍的人不是你妈妈，而是你的孩子。
不！
你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一把握住男人手里的刀，刀刃划破了你的手掌，鲜血顺着你的手臂热热黏黏地流下来，可你一点儿也不觉得疼。你的眼睛里喷着的怒火可以燃烧整个世界。你现在浑身是力气，一使劲儿就夺下了那刀，还把那个男人撞了个趔趄。
你给我滚开！你再敢靠近他们，我就杀了你！不准你伤害他们！现在，你马上立刻给我滚！
你用刀指着那个男人，恶狠狠地说。他一脸错愕地看着你，你眼中的决绝让他知道，你不只是说说而已。鉴于他刚才领教了你的力量，他只好选择离开。你的妈妈抱着你的孩子，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。杨思，你太让我吃惊了，就在一瞬间你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，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做。看到我的孩子要被伤害，我一下子就急了，我的心像要被剜走了。
你下意识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孩子，深情地说：是的，真正的勇气都是源于爱的力量。杨思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点，不反抗，不申辩，不沟通，伤害并没有因此而减弱，反而加强了，对吧？是软弱招致了欺凌。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总是那么被动了吗？你的虚弱气质吸引那些想控制你的人。你希望你的孩子重蹈你的覆辙吗？就像你重演你妈妈一样。
不，绝不。但是如何才能摆脱相同的命运呢？
这个问题你刚才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？杨思，每次焦虑你都会尿床，无法控制膀胱是精神极度恐慌的反应。中医理论里也有相应的解释，我们的勇气都在我们的肾脏里，有勇气的人肾气很足，腰杆挺得很直。如果说小的时候没有人给你安全感，让你变成了今天的样子，一遇事就落荒而逃，狼妈妈告诉自己的孩子，不要让别人闻出你身上的怯懦，因为虚弱只会招致欺凌，你会告诉你的孩子什么呢？给自己勇气吧，杨思，做一个有原则的人。我们不欺负别人， 也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大胆地说出你的想法和感受，因为你的感受值得被别人重视和关注。同样，别人也需要你关心和理解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社会中独立存在，沟通不是为了拍马溜须取悦别人，而是为了让彼此能更好地理解对方，建立友情。一辈子你不可能只认识你喜欢的人，或者只喜欢你的人，并且不喜欢你的人也可能通过交流而变得喜欢你。所谓不打不相识嘛，不要害怕冲突，冲突本身也是一种沟通，你说呢？
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以前就是想，只要我不得罪别人，别人也别惹我，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了。其实，社交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是办公室小社会中，谁也不可能在饮食男女中做隐士。
你真聪明，领会得真快。杨思，现在你准备好离开孤岛了吗？
是的，也许未来偶尔我还会回来到孤岛上，但是现在的我决定离开了，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有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。
好极了，杨思，我在这里祝福你的成长。勇敢总是在面对之后呈现，就像彩虹在大雨之后出现一样。杨思，我一直都在这儿，别怕，你迈出的任何一步都是向前的，不是吗？加油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祝一天里平安。